大家好，这个是一个新的电台啊，这里是政治哲学小电台。大家好，我是周周，做这个政治哲学小电台 podcast，算是小时候听广播节目的一个小梦想。总觉得在读书的时候，听着空中的主持人分享歌曲，或者是分享别人的心情，都觉得特别的温暖。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熬夜读书的时候，听到广播被抚慰的经验。所以，因为最近也在一个人生不确定的阶段，在人生的一个长假，所以心情上忐忑不安，所以打算来做这个每周来更这个空中小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趣的东西，也欢迎大家留言问问题。那今天要讲的一个蛮有趣的题目是已经延上了好几天的这个以马内利的教育事件。大家如果有看到新闻的话，就会知道以马内利这个英语补习班在这几天被搜寻的次数急速增加，然后包括这个补习班的现在的创办人，应该是创办人的第二代啦，也非常红这样子。以马内利事件呢，就是说这个美语补习班，主要是在讲他们补习班的一个很紧密的课程的绩效，但是殊不知却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然后也很多网友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公开了一对在脸书上，公开了一对就读公立国小在补习班上课的兄妹，他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在他们的脸书贴文上，因为他们好像在被延上了之后，也并没有删文呐、啊。就是补习班觉得这样教育是对的。从周一到周日，这一对小兄妹每天早上5:50起床，大概20分钟写功课，然后下午4点的时候去补习班安排钢琴、英文、游泳、作文这些课程然后一直到晚间11:30这样子。那补习班是认为说这对兄妹是模范学生因为他们的学科成绩都很好也有很杰出的音乐那个艺术表现在学校也都很活泼，是风云人物，所以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教育的典范。然后他们的父母呢是说，小兄妹也并没有排斥这么紧密的一个课程，他们对繁忙的课程是非常乐在其中的。那这个贴文呢，本意也只是在，应该也是只是在宣传以马内利美语他们的绩效，但是呢，引起很多人对教育的看法，毕竟不是每个人对教养小孩的态度都是这么的绩效至上，所以到当天贴文出来的时候，就有几千则，3600多则留言，这是当天的一个留言数，然后有7000多次的分享，然后很多网友都觉得说啊，这么小都睡不到7小时，会不会影响发育啊？然后也有网友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教育过程，其实对小孩子是不好的。他们的行程在以马内利美语的这个脸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真的是非常，就是好像没有1分钟是浪费的就是所以后来在脸书上，在大概这之后的3天我脸书河道上几乎是我平常有在看追踪的一些网红，每一个人都在谈这个教育的问题，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议题有多么的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引起共鸣的部分是大家对教育小孩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就比如说，我经常在看，而且我觉得是论述非常清楚的一个算是教育型的网红就是德州妈妈因为她一开始就是因为常常讲她在美国教养2个小孩，米米跟贼利2个小孩发生了各式各样，就是很好笑又很疯狂的事件就是说你很难想象2个小孩到底可以把家里搞得怎么样闹翻天但是德州妈妈一直都非常的有，就是高情商就 EQ 很高，所以他在教养小孩方面，有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论点是非常又兼顾小孩的自由，然后又很能反省自己就是这个网红，我一直觉得是，每次看他的文章都觉得是相当有收获。他在对这个以马内利美语的教养事件的引起的风波，他的一个评论就是说，他觉得不要让小孩子吃多余的苦，也就是他讲到他自己其实从小也是接受这种很多的才艺的教育比如说他9岁就是考到英国皇家检定5级，就是钢琴的音乐班里面的一个检定，然后他那时候小孩子本身也会觉得很自豪。 但是他后来发现说，他自己的学习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比起他其他一样可以练到这个检定程度的朋友来说，他的那些朋友也可以在不刻苦练琴，钢琴老师不打人的情况下，也跟他考过一样的检定。就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达到，就是成长到某一个程度，或者是学习各种才艺，不一定要靠这种就是填鸭式的，或者是说让他的生活这么刻苦训练，好像军队式的这种非常规律的管理，还是可以让小孩子成长，也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他有兴趣的各种才艺。德州妈妈她的一个评论就说，她的 hashtag 就是说，原来有其他的路也能通向同一个终点，就有点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哦，就是说，不一定要受苦，哦，你才能够成长这样子。所以他就讲他自己的小孩子，比如说他讲到他小孩，他儿子贼利，被叫去做那个资优，有点像台湾的资优生测验这样子，然后差几分就可以通过。那时候他就有一点动摇，他就跟他老公老杨商量说，以贼利的程度，只要稍微刷一下资优班的题库，应该就是有考古题啦，就一定可以通过这个资优班的测试，然后就进资优班去接受教育。德州妈妈就有点担心说，哦，因为她没有让小孩特别去刷题，哦，特别去参考考古题，特别去准备这个考试，是不是让他错过了一个可以更好的栽培他的机会，就是到资优班里面去密集的一个训练？然后她老公就比较是一个，我就是一个美国父母的思考，就提醒他说，其实像这种资优生测验就不能让你刷题，因为他就是要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测出你的程度。就严格来说，刷题就像作弊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测出程度嘛。他某种程度上，他测到的是你已经练习以后的结果，不是你真正原本的资质。那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华人世界很流行的，就是把他们那种刻苦准备考试的那一套拿来破坏这种盲测系统的一种行为等等，就换句话说，所以最后德州妈妈其实对这个伊玛内利的教育是不以为然的，她就觉得说你是可以教养小孩，但是你不一定要以恐惧为教养的驱动力，你也不用让他觉得说一定要这么辛苦他才能够有成就。有很多不同的路，其实都可以通向一个美好的人生。哈，就是一个好的人生，不一定是一个要学把所有的才艺的技能都点满的这样的一个资优生的这种境界才是圆满的人生啊。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不只是小孩要接受教育，其实父母常常也要教育他自己，重新教育他自己。哈，要不然的话，小孩就会多去尝到这种多余的、没有必要的辛苦的成长这样子。好，那这个新闻热门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只有网红，因为网红本来就是所有的主要热门的议题都要去蹭一下这样子。如果要做一个非常的敬业的网红，其实当然就是所有人每天的这个热门搜寻，他都一定要去蹭一下，一定要去讨论一下，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够敬业的。这样子也才会有流量嘛。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伊玛内利事件呢，事实上热门到说，其实他们不只是地方教育局都有出面，就是提醒该补习班说，就是可能对小孩的一个教养过程，还是要注意到小孩的身心健康。民进党性别平等部门好像是这个部门，我不太确定哈，都出来就是贴文说，育儿不是军备竞赛，哦，就是其实现在政府有很多部门，他们也都会有小编哈，会非常注意流量哈，所以他们也会对很多时事有第一时间的回应。其实就政治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哦，就是说，变成说民间跟政府能够透过这种，已经很类似就是政府部门网红化的趋势，然后有非常紧密及时的交流。就回到这个议题上，民进党这个性别平等部，他都出来说，对于家长不要让小孩子输到起跑点啊，等等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理想，好古老的话，那事实上对于小孩子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就来提醒说，哈，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其实反映的是台湾可能升学主义至上，或者是教学现场太过聚焦在什么未来竞争力的问题啊，然后就导致说，好像有钱有资源的人就更加焦虑，就是要把钱跟资源投注在育儿上，但事实上，育儿不应该是金钱或资源竞逐的一个场域，就是教育不只是就是追求绩效，就是培养出什么样高材生这样子的一种事业哈。教育其实更复杂，该更多的人性。好，这当然是一个比较 泛泛的一个评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新闻教养问题引起的，连政府部门都要出来说两句话这样子。在政治哲学部分啊，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好，其实像这个节目啊，第二部分通常都是会去谈到说政治哲学在不只是在学院里面哈，这是在学院里面去讨论政治哲学。事实上，政治哲学很多概念它就是来自要回应，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寻找某种语言或概念去掌握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自己在教学现场，常常跟同学说，大家都很喜欢去，不管是谈政治、谈哲学，或是谈生活四周发生的各种议题，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谈呢？我们可以凭着我感觉，就我主观上喜欢或不喜欢，我第一时间我有什么想法，我可以马上去分享这个东西。可是当我们在学院里面，或是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哈 discussion，不是只是分享你想到什么，就是你第一时间你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受，然后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正面或负面的立场，这种第一时间的感受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推动讨论。就是我讲完我感觉，我感觉同意，你感觉不同意，好像就没有后面了，就没有什么好继续讲的。所以除了这种第一时间的感受以外啊，其实真正的讨论还有后续，就是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概念去掌握议题，比如说像这个教养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概念是跟它相关的哈？自由啊，自主性啊，里面有哪些人的自主性是不是受到了限制？所以就是寻找某些概念，已经存在的概念哈，去掌握某些事件，然后再针对这些概念去互相交换意见，这个可能会形成比较有意义的讨论。因为是第一集啊，所以就简单。会以后也会常，应该还会常提到，就是说，因为我是希望把这个 podcast 当成是一个不要忘记讲课的这种感觉哈，这种语感、这种体感的一个节目，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上课会讲的内容了哈。好，就比如说像这种教养问题，在教学现场很常会谈到的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就是家父长主义 （paternalism） 啊，这个可能。当然，如果有听众是有接触过女性主义的，可能对这个词不会陌生啊。他通常在讨论的是男性哈，或者是家庭里面的家长啊，他对于其他成员的一种干涉啊。如果你去查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啊，就是这个斯坦福的哲学百科，那你会查到说他对 paternalism。家父长主义的这个界定很清楚，就是指说，通常是指国家，但是我们也会讲说，就是平常个人对个人的这种干涉，国家或者个人对其他人进行某种干涉，这个干涉呢，通常就是违反那个被干涉人的意愿，against their will。但是呢，这个干涉有的时候又好像是很正当的，因为这个干涉通常。会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说，说被干涉的人在他的干涉之下会过得更好，或者是说长远来说他的利益可以受到保护等等。好，这就是简单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干涉，不是说我随便的去干涉我的邻居哦，就是说不要把拖鞋放在门口啦，哦，不要在阳台抽烟啦，哦，等等，就是不是一般的干涉。我这个干涉还有一个很看起来很正当的理由是说，我干涉之后。事实上，你的利益是会被保护的。好，就比如说父母干涉小孩说，你不要打太多电动啊，你不要从早到晚一直盯着3C 产品啊，你不要一直滑手机啊，因为理由是这样子，你的眼睛可以受到保护，啊，不会太早近视，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去读，花更多时间去读更有深度的书，而不是一直滑小红书等等。所以家父长主义本身是个蛮微妙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并不是在说这些干涉全部都一定是错的。事实上，这些干涉常常它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其实我们在以马内利这个世界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父母也觉得，小孩子这一对小兄妹学习绩效非常好，对他们有帮助，即使他们的时间被。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他们几乎说每一分钟都已经排好，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玩耍的时间或者是空白的时间啊。虽然家父长主义是一个蛮学院里面的概念哈，但是其实在政治的议题上啊，其实三不五时，大家可能不一定以前有注意到，那之后应该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说哪些药品哈，它其实是 应该被管制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毒品，其实所谓的毒品就是某些药物，我们觉得它对民众有害，所以我们说它是毒嘛。啊，所以是药还是毒这件事情，其实在政府的分类底下，它就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保护性的干涉哈，就是要保护你说，哎，这些药物虽然它有，通常这些被列为毒品的药物，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非常直接的效果，比如说。像大麻哦，最近讨论比较多，它本身都可以达到某些效果，所以在某些医疗的行为上，你要说它是药也可以，但是大麻其实也可以做医疗用途，但是呢，在台湾被列为是二级毒品，应该是二级毒品，对，大麻是二级毒品，好，就是某种程度它就是为了保护人民不要去用，它是保护的手段是很。强的，就是它是用强制性的处罚，就是如果你去使用这个伤害你自己利益的药品的话，那其实会有刑罚，然后台湾罚得非常重。那甚至在19世纪一开始在讲家父长主义的时候，就在讨论强制绑安全带的法规。对，在19世纪在英国那时候，其实是并没有强制驾驶人要绑安全带。好，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有人在推动这个绑安全带的法规，说如果不绑安全带就要罚款。那时候国会的议员，保守党的议员就在批评说，这是一个国家就是过分家父长主义，就是过分保护民众，就是他们觉得说，你想绑安全带就绑嘛。如果你今天担心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会受伤，你就会绑。但是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利益没有那么在乎，国家去干涉这件事情，以你的利益为名，其实在重视自由的国家哈，就特别英国有很长远的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其实是侵犯个人做决定的自由。那如果说连绑安全带都算是某一种家父长主义的保护或干涉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说，其实有很多的法律现在已经存在这种家父长主义的保护，以保护为名的干涉哈，只是说它有正当的理由，然后大家也都能接受，那所以这些法规就是正当的，就是 OK 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概念最常遇到的 case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需要被保护啊，然后需要被干涉哈，大家需要去替他着想。其实通常最常遇到就是理性能力还没有发展完全啊，或者甚至是如果因为先天的缺陷，他没有办法发展完全的个体啊，小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孩童。他有可能理性能力未来会成熟，但是在他还没有成熟之前，他各种权利，都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说，现在投票权虽然下修，但是其实再怎么下修，一定有一定年龄的孩童是没有办法去投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保护他，不要去做出非理性的一个选择。那所以讲到这边，大家知道家父长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很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哦，像比如说2018年，公视拍了一出电视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哈，他是改编作家吴小乐的小说，哈，我其实是没有看过里面的故事，但是那时候讨论非常多，他的故事通常都在讲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用一种有点像美剧《黑镜》的那种路线去拍摄，就是很科幻，内容就是在讽刺台湾教育体制下，其实常常就是小孩子被过分的干涉，所以亲子关系扭曲。然后家长对于孩子经常是用采用错误的教育方式，然后用这种很科幻的故事，来反讽哈，这是目前台湾社会的这个教养的现状。那当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我去查那个维基百科啊，这个原作者吴小乐呢，他自己的一个形容，在描述他的这个创作。我就描述得非常非常精确。他说标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其实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事实上，这个标题本身是蛮有深意的。他说正确的解读法说，第一个"你的孩子"跟第二个"你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意思。吴小乐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的孩子"就是只是一个客观描述，就是在描述说你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哈，这是我的小孩哈，不是你的小孩啊，这是他的小孩，所以他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说谁跟谁啊是一个父母子女的关系。但第二个"不是你的孩子"的那个"你的"，其实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所有格，表达的是像拥有财产一样的从属关系。就换句话说，标题要表达是说，虽然确实在亲属关系上。这个孩子是你的，可是他不是像说你拥有一支笔，你拥有一个包啊，你拥有一套厨具，他不是这样子的，你的，他不是所有格，就是亲属关系上，你的小孩并不是你的财产，所以你不能够 就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好，你不能过分的干涉，你要注意到它的需求跟它的自由。我觉得他的这个吴晓乐的这个简单的解释，这个标题非常能够带出他这一出剧哦，所要这本小说，然后改编成剧哈，所要传达的一个精神。那其实这个每个节目只会稍微讲一下说。政治哲学里面有一些很有用的概念，是真的很有用啊。当然，就是讨论当中，要引入的话，最好是参与讨论的，每一方对这些概念都有一些理解，这样讨论起来会更有基础。像比如说，在美国学院里面，这个加速强主义呢，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啊，其实也有一波政策的讨论，就是自由放任的加速强主义，哈，就是说。不是只有在学院里面讨论加副长主义啊，其实在美国政坛里面，对于怎么样去在政策上去使用这个概念，又不引起侵犯自由的疑虑哈，其实曾经有过一波很有趣的讨论。在美国政坛呢，大概2000年出头的时候，有过一波这种加副长主义怎么样跟自由选择相容这样的一波政策的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很难得也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政治哲学的概念在公共政策上就是结合，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这里的概念是自由放任的加副长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加副长主义常常被大家诟病或者是质疑，这就是说它可能会侵犯被保护者的选择自由嘛？哈，即使说它有可能确实。就是保护了这些被干涉者的利益哈，比如说小孩子确实在这种非常紧凑的课程表里面，然后非常多的父母干涉下，他也许真的能够就是成长为某个领域的精英哈，但是呢，这中间他自己的选择自由却被大幅的限缩哈，这到底实际上是不是尊重小孩子的个体性或自主性？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那就有一个学者，卡斯桑斯坦呢，他就试图把这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概念，哈，就是自由放任跟加副长主义结合起来，试着要去消除这种疑虑。那这个卡斯桑斯坦，他是美国前总统，在2009到2012这些年中间，他是奥巴马白宫资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的主任。他自己曾经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了几年，然后后来卸下这个行政职之后，他就在哈佛法学院是讲座教授。那像他这样一个就是学院跟实务界都有相当丰富经验的人，然后他就想要把这个概念结合起来，运用在政府的一些政策上，所以他在提出。在推动政策的时候，他就自己采用了许多这种他自己创造的自由放任加副长主义的理念。这个理念呢，他除了像加副长主义一样，他是要保护这些被干涉的人以外，他试图要用一个温和的方法去干涉。他们假设说，因为人常常会做出坏选择，哈，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前面加副长主义，就基本上他干涉的对象就是理性能力尚未。完整的发展还没有成熟的一个个体，换句话说，这些个体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是会做出不理想的选择，而会做出坏选择的，通常也不一定是只有小孩子啊。比如说，明知道要早睡早起啊，但是每次前一天都是要选择熬夜啊，所以第二天就会爬不起来。像这种不理性的选择，很多成人都会做，而且是怎么样都没有改不过来哈。这不是理性能力有没有发挥的问题，就是人常常会做出。不理性，或者是比较次佳的一些选择，或者是说明明知道要养成运动习惯，长期而言才不会有糖尿病，才不会有三高，但是呢，周末一到就是会躺在沙发上，一边吃垃圾食物，一边想着说什么时候要开始计划运动，就是人好像常常就是会做这种理性跟感性相冲突的事情。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常常做出。不好的决策的这些个体啊，他们基本上长期的处于，不管是存钱啊，或者是运动的好处，通常都会就是会丧失这种长期的好处。所以在这种对人的理解之下，桑斯坦他所提出的这种自由放任加副长主义的概念叫做推力 （nudge）。这是之前台湾有翻译，就是这本书。后来还翻译了剪裁旗舰，哈，就是通通都是把它在政策推动上怎么样运用这种加副长主义的概念， 的一些成绩啊，把它翻译过来，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书店找，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简单来说，它的原理就是因为人们常常因为懒惰啊，他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为了让他们去做比较好的选择呢，他们就把很多事情的预设值设定成比较理性的选项，比如说。在学生餐厅当中，哈，就是为了让学生吃得更健康。学生餐厅当中本来菜色的排练是固定的，但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不知不觉地做出更健康的饮食选择，学校会把比较健康的食物放在跟眼睛视线平高的地方、平高的位置，这样学生比较能看到。那比较不健康的食物，什么可乐啦、蛋糕啦、muffin 啊，就放在比视线低、比较不容易看见、需要寻找的位置等等，或者是说把比较健康的食物放在学生餐厅、自助餐厅的比较前面的部分。大家如果去过自助餐，就知道，其实大家可能前面菜拿一拿，后面盘子满了，后面的菜就会比较。比较不会去选择后面的菜这样子，所以就光是这种不知不觉的把预设值调成，所谓预设值就是人们会比较容易接触到的选项，把预设值调整成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就可以去提升学生吃健康食物的这个比例。好，那学生本身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决策其实是受到影响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就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自由放任的加父长主义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保护，比较温和的干涉。他希望个体不要感觉到他被干涉。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决策虽然被影响了，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还是觉得他可以做出选择这样子。那或者甚至是像说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说，在有一些很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方，就比如说很急的一个转弯，然后大家如果在台湾开车，台北真的有很多。就是莫名要急转的地方，然后等到，Google Map 跟你说要急转的时候，常常都来不及，因为大家可能都开太快，然后就很容易发生事故。然后在这个推力的这个研究当中，他们就是研究出来说，为了让驾驶能够在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去自己决定放慢速度，地方交通局呢就刻意把那里的道路标线画得比较紧。画的距离比较近，好，就是他本来应该怎么样的宽度，他画的比较近，那这样视觉上驾驶人就会觉得自己开得比平常快，就是说他的速度可能还是一样的，可是他看到地上的标线距离相对比较紧密，他就会觉得自己开得比较快，他就会自动放慢。好，就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决策或者是说政府的安排确实影响到驾驶人的选择，确实干涉了驾驶人，而且是目的是为了保护驾驶人的安全嘛。但驾驶人自己其实没有察觉，所以他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在《推力》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你会看到说，这样的推力之所以它是自由放任，是因为在这里面被干涉的人，他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就是不像，就不太像我们之前在讲加夫长主义的时候，比如说像小孩子，他是直接被限制的，或者是说像是。大麻被列为毒品，就是那使用者是被强制不能使用，或者是像安全带等等，他是被强制说你一定要绑安全带等等的。好，但是在推力这种温和的加父长主义里面，它基本上是让你还是有选择，你还是可以做选择，只是你不知不觉的被影响，所以慢慢的你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它是用含蓄温和的方式呢，来影响这些不擅长做出理性决策的个体。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了哈，所以说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有真的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在教导这些不擅长理性决策的个体，就是我们，就是怎么样慢慢养成好习惯哈。对，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说真正的很自律的人哈，就我们都想要做很自律的人哈，就是固定的去运动啊，一周运动3次啊，每次超过30分钟啊，那叫333原则哈。然后我们希望都吃健康饮食啊，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读一点东西啊，然后一个月可以读几本书这样子。好，真正能够自律的人是最不需要用到自律这种能力的。好，这句话在《原子习惯》里面，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句话。简单来说，因为人就是不擅长理性决策，不擅长自我管理，就是自律能力很低啦。所以，如果你要一个人每次要靠意志力去运动啊，去存钱啊，或者是去在饮食上控制，他其实最后就是会做不到。 所以像这种温和的加副长主义，它就是让你不知不觉的，你根本不需要觉得自己在自律，你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在刻意的吃健康饮食，但是因为餐厅的排练，你自动就会吃很多，就是你最不需要运用到自律能力的时候。其实，是最能够帮助你维持这些习惯哈。好，那所以我们说前面讲这个加副长主义的概念啊，延伸到它不是就在政治学课堂上面，或者是说政治哲学课堂上面才有讨论啊。事实上，它在美国的政坛呢，就曾经掀起过一波就是关于政策的非常有趣的一些讨论。这种理念呢，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放任，就像我们说的，它是保留了行为者做选择的空间。但它同时，大家可能常忘记，但它其实也是加副长式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政府在保护这些民众，然后保护这些不擅长做理性决策的民众，好让他们长期而言是享受到理性抉择的这个好处。那你会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真的是听起来有什么好讨论？会有讨论，就是因为这个理念，或者是说它相关联的政策，里面还是有一些让人觉得似乎侵犯了某些价值的部分哈，就是说在这里面个体被假设成不擅长做理性抉择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尊重到就是理性主体的这个能力哈，就也许有人是可以理性的做决策，他不想要不知不觉的被影响或者被保护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会谈到哈，就是自由主义会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哈，所以最后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像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哈，以及它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频繁的出现啊，但是都没有被注意到。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种温和的加副长主义政策呢？开头的这个伊玛内利补习班的事件中，假如补习班或者是父母采用的是这种含蓄温和的推力，好让孩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那当然可能批评的声浪就小很多。只是说在教育现场啊，教育的第一线要怎么样实践，或者是应不应该实践这样的自由放任或者加副长主义的教育，可能本身呢还是一个很难、很需要讨论的问题。那非常欢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非常欢迎你留言在节目的这个留言区。那我也会在节目的开头去回复或者是回答你们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